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最近聚会的人数明显减少，因为许多的人不觉得很平安。这是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篇信息的原因。那今天在我的周报里面，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被牧长们吩咐写一篇关于 SARS 的文章，给大家有点基本的介绍。那虽然我们远在好像灾区之外，那么也许我们的亲人，也许我们的从许多的消息知道那这一件存在的灾难，那么也许有的人心中已经开始紧张。所以现在先不要看那个文章哈，我不讲的话你们已经都开始看了。那文章是现在的资料是太多，不可能缩短在这么短短的里面能够方方面面照顾得到，所以我不愿意只是写这个文章让大家惊慌，而是要来看这段圣经，让我们有主的安息啊。那这是写这个文章的目的。弟兄姐妹们我是4月14号离开北京的啊。那我在北京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严重，他们说只有37个病例，还有4个人死亡。那但是出租车的生意已经很差了。那么在这个之前，我在3月的时候呢，我曾经发烧，曾经发软，全身不能动，曾经吐，曾经泻啊。那么所有的现象都像 SARS 一样啊，可惜那个时候没有人讲 SARS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如果讲我是 SARS 的话，我一定以为我就是 SARS 啊。那感谢主，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么后来烧也退了，人也好了，还是照样服侍主。所以你们中间有人生病发烧，不要以为就是 SARS 啊，是吧？不要误会，因为即使没有 SARS， 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发烧生病，所以不要把很多事情混在一起。这是一个开场白啊。感谢神的恩典，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天天好像能够有平安啊。不管我们平安的真实度有多少，那是在于我们有这一位至高者。在诗篇91篇，这首诗篇在74译本里面，前面是说是大卫的赞美诗，那么在有一些犹太人当中说这是90篇的延续，好像是摩西的诗篇的延续。那有的人觉得诗篇91篇很像君王的诗歌，那么在第二节的时候他们说是大卫说的因为大卫在为神做见证，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倚靠神的人。那么第九节呢，就是所罗门的回应，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其实这个你字呢，在许多的 古时候的翻译本，在诗高或者有一些的吕振中他们的翻译本的里面呢，是讲也是当成这个你和我中间呢，他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人呢已经把我所当作避难所的耶和华当作自己的至高，也是至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就是所罗门说呢，他已经把大卫所信靠的神当作自己的至高者和避难所，然后后面呢神有回应。那么这个诗篇91篇呢，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驱魔诗，把魔鬼哈，那个魔鬼把它驱掉，因为里面讲到许多的灾难所以以色列人呢常常用这首诗歌呢来把他们的惧怕和那些撒旦的攻击呢，用这首诗歌来做驱魔诗。那么还有说这首诗歌呢是祭司带领会众要到圣殿的里面去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所读的诗歌。那这首诗歌他们说虽然好像没有90篇那么有名，但是却是许多许多人喜欢他的一首诗篇。不喜欢的举手看看，我想一个都没有。所以那么诗篇91篇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第一节是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们再把第一节我们重声来把它念一遍，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那么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来思想这句话，那么就会带给你那说不出来的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若是会背的我们背一遍，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用白话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你就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安然居住。用白话来说就是说，若是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么你就必然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安然居住。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拣选这一位至高者，我们投靠这位至高者，我们进到他的隐秘处，我们住在他的面光之中，那么我们就在这一位全能的神的面前可以安然居住。他的荫庇使我们能够不怕一切的灾难，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就向你显为是全能的神。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记得神向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是不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出现了48次，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在神没有一件不能的事情，神能够保守每一个投靠他的人。那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大卫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大卫说他要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件事，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27篇第5节他怎么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你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把我高举在磐石上，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寻求神的面，当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面对面的活在神的面前，当难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难处，面对所有的凶险，所有的不确定，我们能够欢然的居住在神的保守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为着 SARS 有点紧张过，我不要你们举手啊。那这个病的蔓延对我们来说好像比较切身一点，因为我们看报纸，中文报纸多得不得了，你现在打开中文报纸，不论是哪一个中文报纸，上面都是 SARS， 是不是？除非你不看报纸啊。那么连这个英文的报纸电视台现在也越来越多报告 SARS 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 SARS 是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因为我们特别关心的事情。那个 West Nile 这一个病，其实它所死掉的人远远超过 SARS， 那 AIDS 它所影响全世界的病人要远远是不可怎么样子好像忽视。有4000多万人得着 AIDS， 那因为在中国人中间这个 AIDS 的病好像除了河南他们因为太穷了，他们去捐血，所以血液传染在中国是非常AIDS 的主要原因啊。那有多少人这是会妨害社会安定，所以没有公布，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是相当多的。所以有一些的难处，除非我们个人身历其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不晓得它的厉害。你们有没有人昨天看报纸，美国一年有多少人被狗咬，你们知不知道？470万的人被狗咬啊，有80万的人需要送到医院去啊。所以你说灾难其实天天都有，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这是一个充满不定、充满灾难、充满危险的一个环境。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头栽到沙土里面的鸵鸟，平安了无事了。我们知道我们处的是什么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环境有什么为难，有什么艰险，但是我们更有把握，因为我们更经过这些，让我们能够面对神。难处让基督徒更加的坚固，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确定，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经得起所有环境的考验，只要我们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第一节实在是一个宣告，对所有神的儿女宣告，也要对这个时代宣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任何难处的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那一个害怕的人当中去。若是我们自己心中充满了恐慌，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当然是越来越少。若是别人来到教会的里面，发现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有真正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有那一个得胜有余的把握，对神有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安慰，让他们真正知道我们的神是可靠的。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像加勒约书亚一样，另有一个心智，把难处当作食物吞吃掉，我们就胜过这个难处，可以长大。我们知道这个螺旋桨的这种船在海上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它这个水是它的阻力，是不是？所以它如果这个没有水的话，照理说它的力量就啊，水越是逆流而上的话，阻力越大。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没有水的话，螺旋桨就没有它的用处，就不需要它了。鸟在飞的时候，空气是它的阻力，但是没有空气的话，真空的时候，鸟就掉到地上。所以有生命的、有能力的来说，所有的难处不过让我们怎么样往前进。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往上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无论是难处等等，我们在礼拜三祷告会的两个礼拜之前，黄牧师带我们唱罗马书第八章37节那边的，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那么今天诗篇91篇告诉我们说，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得胜有余了。所以诗人讲出第一节之后，我们其实只讲第一节，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就够我们来分享的，因为实在是非常宝贝。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句话在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们身上都是实用的。这句话不是古时候的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吃到美丽的一句诗，而是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取，都可以宣告，也可以带给别人的。这是我们在 SARS 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更需要好好凭着这句话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直到我们能够说出第二节的话来。诗人在这里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在这个地方连续讲到四个是，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这个山寨是讲到建在在山上的碉堡，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地方。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诗人从四个方面讲到自己的见证。第一节是一个宣告，宣告至高者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二节他讲到他是我的神，是我的避难所。第一节是一个宣告，第二节是一个夸胜，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诗人亲身的经验，是他一个活泼的故事，一生的一个写照。因为他经历了这一位全能者的保守，因为他住在这位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么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就可以讲到许许多多，我们如何来寻求这一位向着我们似乎隐藏的神。那么隐秘处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找他，你要去找他，你要去找他。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你看不见他；在我们每一天所看的报纸电视当中，你看不到他；在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当中，好像他也不在其中。简单的说，除非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寻找他，我们寻找不到他。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圣经神说，但是神与那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同住。 除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归向神，除非我们用我们真正的内心的诚实来寻求他，除非我们用着信心靠着他的话语来寻求他，照着他的旨意祈求，那么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开门，祈求的就必得到。这一位隐秘处的神其实在那里天天等候，呼召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要回到他的面前来。他说回来吧，回来吧。以赛亚书从头顶到脚掌都是伤痕，还有心打的伤痕。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神的儿女落在咒诅、灾难、困苦、刀剑、死亡之下，因为离开了神，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让我们不要离开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我们的生活就自自然然的能够在他的全能的翅膀荫下得蒙保守。基督徒并不是没有难处，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这个的平安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个保守两个字是一个罗马的军队的一个营，他在这个地方扎营，在这个地方站岗，在这个地方保护这个城市。那个的用字是叫保守，神差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这是诗篇第二篇，所以第二节这里所说的话。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是一个开场白，这是一个全篇这一篇诗篇的一个引言，也讲到说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个地方讲到四个神的名字，讲到他是至高者，讲到他是全能者，讲到他是耶和华，讲到他是神。当然都有希腊文的名字，我在这里就不需要讲。那么四个方面讲到神的四个方面的丰盛、能力、保守和他是一切啊。然后呢，他讲到他四个神是我的，这样子一位伟大、全丰、全备、全荣啊，这个全权的神，他是我的，我倚靠他。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诗人，他就能够讲出来，在这种下面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这一段讲到灾难中的避难所，第一节是讲到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三节到十四节讲到灾难中的避难所。那这边有什么灾难？第三节讲到说捕鸟人的网罗，这一个是有人机心处意的在那个地方设下来的一个网罗，有人在那里有意的、故意的、不怀好意的、怀着恶意的要在这个地方要捕捉我们。下面是说毒害的瘟疫，那这个是无意的，这个是没有什么人在那里的，但是却也存在。这两个都让你讲到防不胜防的可怕，你不晓得你会遇到什么事情。有一些是有意在那里害你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那些凶杀奸淫、那些偷窃、那些伤害、那些嫉妒，是不是许多许多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想进入，有的时候不小心会进入到。没有一个人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明天会如何。毒害的瘟疫，那么这些是你想象不到会临到的事情，不论是你能够想得到，或者是你不想，或者是你想不到的。我记得在我和我姊妹，我和我太太，我们去过这个迎婚纪念的时候，到法国去，这几天，然后我们这个经过了两个隧道，给我印象最深刻，一个是这个英伦海峡的海底隧道，你们坐过没有？以前他们告诉我说，从上面坐渡轮过去要3个半小时。那次我们从下面海底隧道，我看着表，好像19分还是20分就过去了，回来要23分钟、22分钟。我不晓得从法国过去贵一点啊，不是慢一点啊，英国过来这边快一点，不到20分钟就过去了。那么长的一个隧道，这个讲到科技的发展。那这个的感触还没什么，第二个感触我最让我受不了的，不是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们到了巴黎啊，我们要去凡尔赛宫，我们经过一个隧道，然后那个我们坐了大巴，我们参加这个导游啊，这个 tour， 他就说啊，前面就是这个 Princess Diana 出车祸的地方，要照相的赶快照相啊，我就拿起照相机来啊，要照相，不晓得干什么，好像动作慢一点。等我要照的时候呢，那个隧道开始进去，等我看看要对准的时候，找一个好镜头的刷就过去，最多15秒钟，不到20秒钟。一代名人啊，让很多女孩子炫目，很多灰姑娘所炫目的那个什么爱丽丝，不是那个叫什么，
对
啊，戴安娜，不是那灰姑娘变成什么 Cinderella 啊，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 Cinderella 啊，在这么短的隧道的里面过去了。他的那个未婚夫那个朋友，他所有的那个店啊，真是漂亮的不得了，在那个伦敦的那个 Knightsbridge 下面就是个地铁，下来上去就是他的那个店，东西里面贵得不得了啊！我到那个地方只敢晃来晃去而已啊，有钱的不得了，而且他也是忙得不得了，而且他做了很多好事，他做许多慈善事情。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生活多忙碌，不论我们前景多好，别人再羡慕我们，我们不晓得灾难什么时候临到，没有一个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临到，就那么短短的一个隧道，啪一声就没了，什么都来不及。我们邻居有一个孩子，在好几年前的时候，他们出去回来的时候，三个孩子在我们的 local 路上开车子，砰撞到那个电线杆上去，三个人当场死亡。那我们两个是住在我们社区里面，那有一个孩子他坐后面的，他是人家说他是这个一撞的时候那个脖子整个 twist 当场就死掉。他们开的是 Camry， 那个 Camry 照相照出来是从中间卡成两段，开那么快，我们都不晓得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人身上，别人身上，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很多的事情你是想都想不到会临到。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用自己的翼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的 truth， 他这个诗人在这里说，不论是你知道的别人害你的，或者是没有人要害你的，你躲不掉的，这些防不胜防的，神会保守你。讲到翼毛，特别讲到像母鸡把小鸡用它温暖的毛把它包挂起来，讲到神爱的眷顾，讲到它的翅膀底下，讲到说我们投靠它，它会遮蔽我们，讲到它的诚实，它是可信的，是大小的盾牌。那么你们很久以前信主的话，就看过一个很老很老的福音故事，讲到有一个地方火灾，那么他们火灾过去以后，他们到那个火灾的那个现场去，就看到一只老母鸡死在那个地方，被烧死了，他们就把它拿个棍子一拨，哎，没有想到在这个死掉的老母鸡底下跑出几只活蹦蹦的小鸡来，因为这个老母鸡用自己的翅膀，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在他自己所照顾的这几只小鸡的底下。所以主耶稣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怎么样子招聚你们，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所以主耶稣神是用他的爱要把我们保护在他的翅膀，保护在他的柔软的这个爱的里面。今天这个世界什么都是 instant， 什么都是要靠人来创造一切，所以今天的小鸡已经没有母亲的怎么样子胸怀，也没有母鸡的翅膀，因为怎么样，蛋孵出来日光照，这种的小鸡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叫做母鸡照顾的味道。但是神对我们却不是这样啊。下面很多了，下面讲到四羊的灾害，第五节第六节，这个都是对称的，所以有91篇都是啊，这个平行的对仗，或者是这种进行的对仗，或者是这些东西同意的或者反意的哈，都是很美的诗篇，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东西。这个地方讲到不怕不怕啊，讲到黑夜的惊骇，讲到白日飞得见，讲到黑夜的瘟疫，讲到午间灭人的毒气。 那么在这个五间灭人的毒气，在这个七十四译本是翻译成五间的魔鬼哈，好像魔鬼一样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啊，讲到这个黑夜，讲到白日啊。那么黑夜的惊骇和白日飞的箭，好像有仇敌在那里攻击你的意思，因为有飞的箭，是不是？所以这一个又是讲到一种好像黑夜你的惊慌啊，那么因为有仇敌在，白日有仇敌所射的箭，所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死亡。那么第六节讲到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气，那这个讲到另外一方面的一种的危险，这个地方讲到四种的危险。那么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是白日和黑夜都有灭人的，都有惊慌，都有瘟疫，都有敌人的箭。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怎么可能能够不要害怕呢？但是这个地方你必不怕，其实在真正的原来的圣经的里面是命令句，要命令神的儿女你不要害怕，即使是白日的，是黑夜的，是仇敌来的，是外面来的，是你不晓得的，不论如何，是毒的，是瘟疫的，是心灵的害怕，是身体肉体外面物质的一些的攻击，不论如何你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下面讲到说，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种前进的一种越来越大的一种的形容词。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什么都不讲，左边右边，但是再来就变成十倍，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讲得很清楚。然后他的结论是说，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唯看见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这一些难处，但是结果是要害你的恶人呢，却遭到神的审判。并不是说那一些死掉的人是恶人啊，并不是强调在这个地方。那一些射我们箭的，那一些射我们网罗的啊，那些恶人，神怎么样子要为我们伸冤，但是我们必然得蒙保守。所以在这样子，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诗人在这里讲到第八节，是圣经正好十六节的中间的一段，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来看它。因为第九节一开始又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也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和第二节相同，也是一个宣告。这个地方不是诗人了，这个地方是讲到无论是他和谁所讲的，那个人已经将世人所当作避难所的耶和华做成自己的居所。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让那些听见我们宣告的人，让他们把我们所信靠的神当成他们的避难所，也成为他们所投靠的至高者，让他们也能够住在这位至高者的里面。在1854年的时候，伦敦发生了一个霍乱，那么史布珍在那里非常的灰心，因为他的教会很大，所以许多的会员也死掉，纷纷的被霍乱夺去了生命。他这家探访，那家祷告，非常非常的伤心，也非常非常的灰心。他实在不晓得为什么霍乱临到，神的儿女也在那里受到了死亡的攻击。有一天他去探访一个人的家里，家里面挂到一个圣经节，说到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生命记第七章十五节的。神就借着这句话让他相信神仍然在掌握一切，神能够让这个霍乱离开伦敦。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继续的祷告，就度过了那一场伦敦的霍乱。弟兄姐妹们，今天 SARS 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屈膝祷告，不是只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不是只为我们这个地方祷告，我们为中国大陆，为香港，为台湾，为东南亚，为全世界现在已经32个国家祷告，不让这个蔓延。弟兄姐妹们，有人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主要来之前因为地上充满了罪恶，所以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知道这如果这是审判，将来的审判是永远的审判，所以让我们为这个世代代求， 有但以理、尼西米、以斯拉的心智，屈膝为这个世界向神认罪祷告，为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向神屈膝祷告，不是只为我们的罪认罪，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罪认罪，为众教会在神面前认罪，为神所爱的世人在神面前求连续，为这个时代祷告。不单单为我们所认识的人祷告，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祷告。他后面又讲到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临近你的帐篷，那就是你的居所。若是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的居所就必蒙保守，因为你已经安居在至高者的作为你的住所。因为他要吩咐你的使者在你所行的路上保守你，保护你，他们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然后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个地方在圣经的里面主耶稣引用两次，那么在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在马太新约的里面引用两次，一次是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11节12节，他把它错用了，那是主耶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若是我们以至高者为我们的隐秘处，我们跟随神的路上，神会保守我们，不是要从殿顶上跳下来那么不是要试探神，而是要信靠神，是要跟随神，而不是自己做决定。那么第13节讲到四个猛兽他是用重复的话讲到狮子和毁蛇、少壮狮子和大蛇，讲到他的能力。狮子是百兽之王，少壮的狮子更是年轻勇力，这种是我们不能胜过的仇敌。那么毒蛇和毁蛇和大蛇，它是有毒气的蛇第一个毁蛇是讲到有毒的，然后讲到大蛇，讲到那一个是诡诈的，不论是他的能力多大，或者是他的智慧多么的诡诈，心眼多么的狡猾，我们都要踩在他们身上。这个地方讲到两面的保守，一方面讲到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在我们一切的路上保护我们，另外神要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不论他多有能力，不论他多诡诈。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讲到很多，不但讲到仇敌，也讲到属灵的仇敌，讲到撒旦他的诡诈和他的能力，但是我们都得胜有余了，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那里讲到说，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就是在座的福音朋友，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你就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得胜的权柄，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掳掠所有执政掌权的，而且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一个宝座的权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有接受主的人，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已经胜过罪恶撒旦权势的一个生命和一个权柄。那么这是中间告诉我们说，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要住在其中。第二个地方讲到灾难中的避难所，我们要投靠他。那么14节到16节讲到神在说话，讲到神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因为他是至高者，他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坐在天上的地位，我们今天就要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也能够稳行在高处，因为他是至高的神。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乃是离开这个地上的捆绑，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权势，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像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要天天面对面，今天天天面对面的活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天天面对我们生活的难处和灾难，我们将来还可以面对他，我们今天要面对他。这里讲到在第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这里讲到一个和神的关系，神要的是我们爱他的心，而且是专一的心，而且是像贞洁的童女 全心爱神，神就要搭救他。然后第二个，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就是我们知道他的名，他是耶和华，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拯救者，他是救赎主。我们也知道他的名是我们可以投靠的，我们要赞美的，讲到他的名啊，我们也要奉他的名行事，奉他的名祈求祷告。第三个，他要求告我，我们若是求告神的时候，神就要做许多的事情。然后这句话是至高的神说的，这个地方我叫他讲做四面八方的祝福，四个面啊。我们若是专心爱主，这是我们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他的名，我们求告他，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这四个面我们做到。然后八方的恩典啊，第一个我就要搭救他，第二个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第三个我要应于他，第四个我要与他同在，第五个我要搭救他，第六个使他尊贵，第七个使他诸享长寿，第八个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真像是四面八方的应许和祝福。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丰富的神，因为他这样子的丰盛，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我不晓得有没有和你们讲过，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不好，而且我们教会这么多堂，我都不记下来我讲过没有，听过的算你倒霉啊，没听过的就可以啊。有一个船从英国也是到美国来，那么在这个船上呢有一天碰到了大的风浪所有的水手都要逃命的时候，因为风浪太大，大家都全部要逃船的时候，有一个水手看到居然有一个小女孩还在睡觉，就把她叫起来，逃命啊，船要沉了。这个小女孩就问他说我爸爸现在是不是还在甲板上？那么水手说是啊，他是在甲板上。那这个小女儿呢就拉起棉被把头一盖，不理他们那么吵，又睡觉了。为什么？他的爸爸就是船长，他相信只要他的爸爸在甲板上，他就可以全心安睡。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好像生命当中，也像一条船一样，就像圣经里面讲到湖起了风暴，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主在我们船上？还是我们是搭在约拿去他斯的船上？就看我们是不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还是在这个世上安居乐业。 The difference 就是我们是与主同行，还是只要主保守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难处当中，在这一个 SARS 的环境当中，我们为我们骨肉至亲祷告，也为这个世界祷告。主，愿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不单单自己能够再一次省察，我们是不是天天活在你的隐秘处，我们能不能够去成为别人的帮助。主，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一个平安的，把这个可靠的信息能够传在那些躲在暗处不敢出来的，因为罪恶确实比这个 SARS 还要厉害，把人带向死亡。所以让基督徒警醒起来，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能够用爱和你的真理和你的保证，把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和那个永远的平安带给需要的世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